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这两天啊，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文件的，中共中央发出一个文件，
是
实际上是叫做中共中央政法委发出来的，
是
它的名字叫做2006年维持社会稳定的意见，一份文件。
嗯哼，
这文件里边提出来要打压镇压六种人。
嗯，
哪六种人呢？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
是
这第一名。
嗯哼，
第二名是法轮功。
嗯哼，
第三名是宗教势力，
嗯哼，
什么地下教会之类，
嗯，
第四类呢是独派势力，什么江都啊、藏都啊、台都啊，这算一派独派势力，嗯，第五位就是名誉人士，
嗯哼，
名誉人士现在降到第五位了，最后一个就是对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也打压，
所以
那么就这六类人士啊通通要打压，可见中国的大陆形势不妙啊。
是这个在这个今年的西山会议上啊，
嗯，
这个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副院长啊叫李曙光，他透露一个这个数据，就是中国大陆啊去年啊有3000万起的这个就是上访事件。
三千万起
哎，是，而且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在1978年到1992年之间呢才只有2万起，说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中共这个上访的这个维权的运动啊是人数多，数量多，是引起了这个一个浪潮，这是中共非常担心的。而且呢要知道中共不光是上访一部分，而且有一部分人呢是造枪要造反的，就是像在青海那边就有这个一些农民呢，一些这个当地的人失业工人呢就买一些零部件造枪，他一部枪呢花100多块钱人民币啊就买些部件来，这花个3天时间就造好了，他外面卖就可以赚到1000-2000块，到南方去要卖上万块，它是这种情况发生啊，这对中共就是引起它的非常大的一个恐惧。
其实这个枪啊，这个枪支不仅仅造，还有进口啊。
是，
特别是越南啊，越南这个战争，他们遗留了很多旧的武器啊，偷卖进来，还有从全苏联呢、啊，这个独联体那些国家也把武器偷运到中国来，所以说中国的武器流传的已经不稀奇了。
是，
前几天还发表了个消息，什么要上缴，实际上那都是一些少量的。据网上所知道一个资料，广西省靠近越南很近啊，
嗯，
光前几年仅仅四个月就收缴了24万只啊。
对啊，
24万只，你可以几乎就可以编一个师一个团了。
哪止一个师，一个师部1-2万人，他这个
20万可以成几个师了？
对，几个一个集团军的出来了。
真的，那你这很不得了，你这个枪支一流传，如果再加维权人士一结合，那对中共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但是本身呢，这个中国的现象啊，维权人士啊，是由于这个他们受到这个人权跟经济上两方面受到中共的压力，因为中共实行的这种政治独裁、官商勾结，然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这个官商一勾结，又独裁，而且呢，就把贫困百姓的一些经济权利跟政治权利都剥夺掉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他们就维权。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国现在这个黑社会啊，也是在兴起当中。这个黑社会这个犯罪分子非常多，因为很多这个维权人，就是贫困的农民、失业工人呢、失地的农民呢。他们维权维护不到，自己利益没有，怎么办呢？就铤而走险，走黑社会。其实这本身对中共也是个威胁。
你这黑社会，他仅仅是光有个黑社会也不止，不那个好像还对中共没有什么太严重。可实际上，现在黑社会走到另外道路，跟黑白两道勾结，
是
就是你的白道不能管的地方，我黑道来管；那么你白道做不了的事情，我黑道帮你做。现在很多人，白道就是官员了、啊，你要想升官。要或者要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要请黑道啊去帮你去收拾，去杀人啊，用汽车去撞啊，甚至于把你的二奶杀掉啊，都是黑道来干。那黑道呢，靠这些官员老大们呢、啊、坐地分赃啊，我就多拿一份。所以这黑道啊，就是变成是也是一个对危害社会的一个很。
但是呢，相对来说啊，中共并不怕黑道，因为黑道他们有勾结，
对，
他害怕是维权人士。另外，就像法轮功就有一个重大事件呢，就是个苏家屯这个医院里活体摘出法轮功那个器官的事情。说这个事情呢，后来现在加拿大的议员呢跟那个调查这个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引起很多的轰动。所以中共啊，他也是对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维权运动啊，那个人士啊，维护自己本身权益的时候，这个活动他是非常害怕，所以他把法轮功
列了第二位。
哎，第二位。
这一个第一位第二位，法轮功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你的酒瓶的传播，
是
除了靠海外的报纸进去啊，电台传播，现在国内的一些法轮功都几乎转入到地下去了，
是
你表面上看不到它，可是呢你在家里啊突然发现，哎，怎么送一个光碟给我，哎，送两个资料给我，
是
这度的法轮功还在活动了，
是
这活动你摸不到抓不到，可是你明明看到它，感觉到它存在，
是
这个势力很大，
是
那么所以中共啊就下令了，要把这第二号敌人把它消灭，但是你能消灭掉吗？这么多人你能消灭掉吗？
是
消灭不掉的。
另外的一个各个地方教会，这个地方教会不服从那个中共那个什么三自爱国教会，对，三自爱国教会，所以不服从中共他就要镇压你。所以像那个很多这个教会的这主教啊、传道人呢、啊、都被抓，说在这方面中共也是害怕这个教会啊，这个对他形成一个威胁。就现在最近就出现一个，就是中共把这个教堂啊不给人用，不给人用，自己在自己的宅基地里面建个教堂，结果中共就派一个推土机啊几千名的官兵啊。给要铲除，要给推倒，所以这时候就跟那个教民呢，几千人也是三千多人发生冲突，有人受伤，有人在住医院，所以这种事情啊，中共也是把这个宗教的一个信仰啊，他们你只能信我共产党理论，不能信别的，信别的就对他就形成威胁，所以他也当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对势力来对待了。
你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这个月，就是七月下旬发生的，
是
就在这个浙江萧山，浙江萧山那个地区啊。是有传统上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地盘，有早年将近100多年前的外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已经盖过教会，结果这教会给中共没收了，一直不还，人家就没办法去做礼拜，所以教会呢自己的盖，他还不准你盖，所以这个矛盾很厉害。中共害怕法轮功，害怕教会，在于什么？人数多，哎，我的信仰跟你不一样，我不听你的指挥，所以他就非常害怕。可是你也害怕，可是你这个矛盾呢、啊、你不是用一个用武力能解决信仰问题，
是
信仰是一个人的心理，我追求的东西你不能消灭掉的，所以你这样搞只有制造更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起来了，那就变成不是杀人就是冲突了嘛。
是，其实你看这他现在中共也把那个独派人士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其实想一想这个中共你要如果实行民主的话，哪有这么多独派呢？因为他你大家不愿意忍受这个中共的独裁嘛，所以才有些要纷纷要独立。如果这个家庭很好的话，大家都愿意在一起，所以这方面中共也可看出了中共就是他本身就不想搞这种民主制度，他也不想搞这个大家和谐的生活，他就想搞一个独裁专政，所以在这方面他把什么自由主义那个自由主义分子也当这个敌人去。你说民运他是可能情有理由，民运其实搞一个民主啊，所以这个中共在这方面啊这个方面既看中这个整个的形势上就对他的压力非常大，他呢也需要呢就是我强力镇压你们。
刚才我们提到第六位那就是自由化分子，其实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一批网络，
是
这网络上有一批网民，他们愿意发表议论，希望讲话，
是
结果中共呢从今年开始非常明显，在上半年非常明显下了几套，制定了几套规则，什么人大常委会关于互联网的安全的一个决定，
嗯，
还有一个特别荒唐的就是说这有这个信息部也下了个决定，就是说你这个网络你不能报道新闻，
嗯，
任何突发事件呢你们不能讲话的，
嗯，
一讲话我就封锁你。最近把世纪中国，你知道这
个网站
很有名啊，
这个、我去过，
已经盖了在这个网站建立了有5-6年了。
是，
这个网络，这个网站世纪中国是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
嗯，
它其中一半啊是有香港大学
是
合作的，
嗯，
一个北京的一个团体和一个香港大学两个合作，你现在那么一封啊，等于把香港人的权利也封了。
是，
他们为什么做？因为这个网站上面发表了很多自由派的言论。并且经济啊、政治、文化各方面议论都讲，我也上面看，我蛮喜欢这个网络这个网站，我也得到很多信息。可是呢，共产党害怕，要把它关起来了。那你就变成什么？既不让人家讲话，也不让人家看外国的网站，那就把人家当聋子、哑子。中国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受不了。
嗯、他就怕的是中共得到那个，中共就怕老百姓啊。得到这个好的这个真正的真实的信息，
这是行，
又怕你利用互联网的互相传递消息，所以他一直掩盖的东西，所以这种所以看到中共现在内部的危机啊是非常深重的，而且呢，像这个 他们就采取一些暴力手段，开始对高志胜律师也采取暴力手段了。
对，
他又禁止一些那个人维权人士出国，
对，
不希望你们了解更多知识、更多的新鲜的东西、更多真实的消息，也不让你们跟海外一些异议人士建立联系。当然，这种情况发生了，其实都显示了中共自己啊对自己的政权的一种危机感，而他自己也不相信政权哈、啊、会长久的稳固的这个执政下去。
我们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文件了，
是
这个文件要打击这六大势力的各位敌人来打击。你想，他们能打得动这六大吗？能够把这些六批人消灭掉，使这个中共长期稳定的不倒吗？你看能做得到吗？
这个中共哈、啊、其实一直在打击这批人，你远的不说，就是前一段时间六四之后，八九六四之后，他一直在打击民运的打倒了没有打倒，法轮功他们镇压这么多年。这个我知道，当初美国的法轮功啊，只有100多人，他们到华盛顿去抗议去了。现在多少？现在遍地都是，他越打越多。所以共产党其实以前那个毛泽东讲话，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越打啊，这个火越大。所以他不打是山峰，我觉得他们是再下这多的文件，都就打不动的。
所以看了这个文件是下了，就是表露他们的内心空虚很慌，
是
这个形势很紧张，非打不可。可是打的结果呢，是越打。敌人越多，
因为他本身呢自己他没有正义性。
对，
这个首先你要讲给人一个民权、民主，这个民生，这个三民主义嘛。但是最起码按西方理论讲，你要有人的政治权利跟经济权利是首先要第一位的。你把这些都剥夺了，你不给人民主，也打个把人家剥削个打个受压个人之后，人家不能反抗一句，有个那个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个声音都不能传出去，这是不对的。所以这点上。现在人可能有些人还是敢怒不敢言，还受委屈自己忍着，但是长期以来，这个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必然会爆发的，火山就爆发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会反抗
的。我最近一直从那个军中啊声音要提出他们要政变，以后我一直在想，哎，是不是中共的政权正面临的1911年啊武昌起义的前夕那个状况？
是
啊，军人一动啊，这个中共政权倒台了。
是，
实际上中满清政府啊，他们也是在打压呀、啊。
是，
他杀了六君子，对吧？把六个人杀了，结果呢，梁启超跑到海外，鼓吹其保王；孙中山跑到海外搞革命。
是，
那么再看看，从那个满清倒台前的几十年。他也搞了经济改革，
是
他搞一个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经济也搞得不错，结果这个经济洋务运动也没有把王朝救了。
实际上这个在满清的末期哈，那个李鸿章他们搞这个洋务运动啊，到最后慈禧太后他搞那个预备立宪呢，
对，
都远比现在这个中共改革开放要进步的很多。
对，
他而且涉及到政治的一个国体的一个问题了。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因为他们改革开放这个进行那个顺应历史的一个脚步慢了，都被人民给推翻了。
所以你现在那个是慢了一步给推翻了。你现在中共到现在连政治改革都不想进行，
他连提都不敢提、啊，
提都不敢。所以我看他的命运呢、啊，不会比我清王朝好。
是，
我看等着他的下场啊，就是结束他这个政权，要走上一个新的中国才行。
所以他不论出什么这个文件呢，什么六种重点人物啊，这个都是没有用的。他只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所以政权他这个中共政权倒台啊是一定的，而他这个压这个这些人呢、啊，压这些运动啊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吧，今天我们谈的这时间也到了，
是，
我今天就这个题目谈到这里为止，好吗？
好，
好，谢谢各位观众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